让我们先来看摩西律法里所列的担任君王的一些准则。
It's interesting when you read the Old Testament, particularly the first five books, the Pentateuch.
很有意思的是，你读旧约圣经，特别是前五卷书，摩西五经的时候，在那里你已经看到圣经预告了一位君王要来到。在君王出现很久之前，你已经看到圣经讲君王应该是怎样的，应该做什么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我想我们需要把这种经文，特别是预告君王要来，君王要做什么的申命记十七章，放到上帝计划的光照下来看。你其实需要回到亚当那里，亚当发挥一种先知、祭司和君王的作用，他对这地的管理，这种统治和王权，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失去了。以色列民通过亚伯拉罕之约又重新得到了这些，即使在创世纪十七章，那里已经有应许，通过亚伯拉罕的族谱，君王将要临到。这一点在以色列那特有的君王身上开始应验。旧约圣经中的君王虽然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比如说在申命记十七章已经由摩西宣告出来，却是在预备我们面对罪对这个世界的影响，通过君王大卫家的君王来复兴的。而且比这更多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来到，他担任这些职责，成全了大卫的职责，成全了以色列的职责，最终成全了亚当的职责，把我们恢复到我们被造应该有的样子。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被预告出来，所有这一切都预备我们在上帝的计划展开时更明白他的计划，带领我们去看到弥赛亚的主题，就是这是那将要发生的，这是那一位要出现的，那位君王就是要这样成全这些职责。
我认为这是为什么摩西在以色列有君王前就给了我们这些预备。在摩西预备以色列的国民要进入并征服应许之地的时候，他向百姓解释上帝至终会任命一个君王来治理他们，他并且列出四个原则用来指引上帝所任命的君王。申命记十七章十四到十九节，摩西这么写着：你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，你总要立耶和华你上帝所拣选的人为王，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，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，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，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，他要将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，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上帝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。摩西列出君王职分有关的四个原则。第一，他说以色列的王必须是蒙上帝所拣选的，人民没有资格能选举一个君王，他会按着上帝所要求的那样来带领他们，而且人民也没有权利把上帝的权限赋予某个人，只有上帝能够分授他的权柄，而且他也只会把权柄交给他所拣选的人。申命记十七章，摩西提到的第二个原则是，君王必须是以色列人，也就是说，他必须是在上帝所拣选的这个国家出身的国民。这是要应验创世纪十七章一到八节，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那时，上帝应许说，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他们民众的君王。申命记十七章提到的第三个资格是，君王必须依靠上帝，而不是人为的谋略，来求得国家的和平昌盛。摩西列出君王必须在四个方面依靠上帝，虽然要使国家坚固稳定，需要组成强大的军队，马匹很重要，但是君王不准拥有太多的马匹，因为他们应该依靠上帝的能力，而不是人为的力量。不可回返埃及，指的是他们必须只能顺服上帝，不能为了寻求保护或支援而臣服于一个强大的帝国。不准君王娶太多的妻妾，可能特别是讲到他们不该借着婚娶而达成政治联盟，这不单会使以色列君王不依靠上帝而去依靠外国的势力，而且那些外国的妻妾通常是拜偶像假神，也会引诱君王跟着那么做。不准君王聚敛大量的金银，可能指的是不公义的税收。君王富有没有什么不对，但若是借着压迫百姓而致富，就是犯罪了。 整体而言，这些限制是为了确保君王在治理国家，使其稳定强盛上，要全然地依靠上帝。摩西在申命记十七章强调的第四个原则是，君王必须显示忠于上帝的圣约，他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，时常默想上帝的律法。这些行为是要君王培养敬畏上帝的心态，谦卑而谨守遵从上帝的法则。
以色列的君王和犹大的君王是在上帝面前代表百姓，所以在很多方面，他们在其中有一种圣礼的功能，既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，也是在上帝面前代表百姓，所以他们处在这种特别双方的地位上具有重大意义。上帝怎样回应君王，然后往往最终作为对整体国民的回应。我想你在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整个历史当中看到这一点。以色列国中没有好王，他们都是坏王，然后他们首先在公元前722年陷落，但是在犹大国中你看到一种交替出现，看到有一位好王在耶和华眼前行为正的事，然后是一位坏王在耶和华眼前行恶，从这些交往里就出现了重大的影响。就在这方面，上帝审判，上帝先向君王发出来其有罪判决，然后也向百姓们发出，看起来君王的地位和百姓对他的跟从之间有着一种有机的联系。如果君王设立丘坛向外邦的神献祭，百姓往往也做同样的事，反过来也是一样。出现改革归正的时候，比如我们看到的约西亚王的改革，就给全国带来巨大的冲击，影响百姓对上帝和上帝律法的回应方式。所以君王起一个主要作用，在上帝面前代表百姓，在百姓面前代表上帝。
我们查考了摩西所显示的做君王的资格以后，现在要来思考上帝与大卫立约时所添加的另一个资格。撒母耳记下七章八到十六节，上帝和大卫签订了一个圣约。诗篇八十九篇和一百三十二篇也提到这个约里的一些条款。这个约是确立大卫的后裔要永远治理以色列。上帝对大卫和以色列显出极大的恩慈，不单确保大卫的后裔要长久治理，而且以色列国也会享有昌盛稳定。撒母耳记下七章八到十六节，上帝在这个圣约里如此应许：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，叫你不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，我必使你得大名，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，我必使你安静，不被一切仇敌扰乱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根据这个大卫之约，上帝为以色列君王立了一个新的资格，就是从那时起，大卫的子孙要带领上帝的百姓，只有大卫的家世才是正统的，能很久地治理整个国家。
早在创世纪中，上帝赐福犹大支派拥有王权。雅各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中预言说，归必不离犹大，因为大卫是来自犹大支派。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其实就是应验了创世纪的祝福。上帝一直计划在以色列人中设立一个来自犹大支派的君王，因为大卫对上帝的顺服信靠，上帝就应许说，以色列的君王将永远来自大卫的子孙。没有人能够合法的宣称自己是以色列的君王，除非他来自大卫家族。这是为何对于福音书的作者来说是如此的重要。要证实耶稣不光蒙上帝的呼召，他还必须是来自大卫的直系后代，以致他能够合法继承大卫的宝座。